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喽。
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进行的单元是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哦。这个单元呢，要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由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还有药品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候补理事、年轻药师委员会的副主委陈佑颖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佑颖药师你好。
伟华主持人好，台北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佑颖。哇，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哇，可能是很多的朋友们、很想去知道的、是正确使用防蚊液。同样的，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要一起的来听听看今天发生在社区药局的情境小故事。佑颖，我们一起听故事咯。
好，
淑美是一个上班族，周休假期的时候，她和朋友约好要去爬山。为了避免被蚊虫咬伤，她准备了防蚊液还有药膏，一早就开开心心地出发了。没想到原本开开心心的爬山旅程，却被山区的小黑蚊给破坏了，因为她带着满腿的红豆冰回家。淑美觉得很奇怪，明明涂了防蚊液，为什么还会被叮成满腿的红豆冰呢？隔天他来到社区药局来做询问。
药师，我昨天去山上爬山散散步，明明就有使用这一瓶精油防蚊液，为什么回到家发现脚还是被叮了一整片红红的？怎么会这样子啊？
其实你知道吗，防蚊液和防晒乳一样，都是需要定时补喷或者是补擦，才能够维持它的防蚊效果哦。
哦，原来防蚊液是需要补擦的啊，那我怎么知道多久就要补擦一次呢？
如果是精油类的防蚊液，它的防蚊效果大约可以维持30到60分钟，实际保护的时间和成分的比例有关，依照防蚊液瓶身标示的更准确。而且啊，如果是要预防山上的小黑蚊，使用精油防蚊液只能预防蚊子，没有办法预防小黑蚊哦。
什么？那要怎么样才能避免被小黑蚊叮咬呢？
建议你啊，要选择有政府认证过，能够同时预防蚊子也能预防小黑蚊的两种有效成分，就是敌避和派卡瑞丁哦。
哇，又引这到郊外还有到山上的时候，可以让人非常的放松身心，但是最让人担心的就是被蚊虫叮咬的问题了，特别是小黑蚊，被小黑蚊咬到是超级痒的哦。那除了有可能会带着红豆冰回家之外，其实这些的蚊子还有可能会有传染病的问题哦。所以呢，我们就要来问问又引了，防蚊的一个重要性好不好，来告诉大家。
像是蚊子啊，其实有一些是透过蚊子作为传播媒介的传染病，像是登革热啊、日本脑炎、兹卡病毒都是。 那最近可能因为也刚好疫情，这类相关的刚好发生几率比较少。可是因为疫情的开放，像户外运动啊，最近都可以不用戴口罩，只是要随身携带口罩就好。那有些人就是就开始喜欢往山上跑，对，那往山上跑就要特别小心山上的小黑蚊，那使用防蚊液来保护自己免于蚊子的叮咬就非常的重要。
是没错，而且那个蚊子有时候不分季节，山里头那些潮湿的环境其实还蛮容易的对不对？他们的出没真的有点可怕的哦，有时候你都不觉得有蚊子，但是你回家的时候哇怎么搞的。
对，因为小黑蚊它其实是小黑蚊跟蚊子不一样，小黑蚊是属于猛科，蚊子属于蚊科。那蚊子一般大家的理解就是他的小朋友是水生的，可是小黑蚊的宝宝其实是陆生的，所以他不需要有水。你只要在山上可能看到有一些青苔啊或是藻类，小黑蚊的宝宝就可以生长。
哦，怪不得。我想说为什么有时候好像跟这种天气的温度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哦。我们总以为说好像天热的时候是这个蚊子出没的季节，对不对？
对，
所以小黑蚊很不一样。
对，小黑蚊比较不分季节然后外加上小黑蚊特别小可是它飞起来的时候其实是没有那种蚊子嗡嗡嗡的声音，所以它你不容易发现它靠近你了，
真的。
对，然后没有常常成群的出现，所以是等你回家你才发现小腿是整个都被咬一整片红豆饼。
对，我自己有那个经验哦，真的是回家之后才发现的。而且那个你只要暴露在外面的一个肌肤就是无一幸免，
真的真的。
我严重到我必须要进医院，因为它痒到受不了，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入睡。
对，所以小黑蚊的话就是说它的口气跟蚊子比较不一样，就是它吸血那根比较短，所以我们会建议预防小黑蚊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要穿长袖长裤的衣服，就是让你的皮肤不要裸露在外面因为它咬起来真的特别痒。
所以到山里头要特别的注意，对不 对？如果你没有准备适合的防蚊液的话，那你就把该包好的就把它包好就对了。
对对对
又你有切身的经验，对不对？
有，真的，我被咬真的是特别痒所以我还是会需要使用就是一些止痒药，对，去帮助我不要让自己一直抓，不然抓破可能又会造成另外的伤口感染，另外我们不想要处理的问题。
是没错，所以防蚊非常的重要哦。但是这个防蚊液的选择到底要怎么挑选呢？又颖，
我们会建议大家可以先挑选有经过我们那个卫福部认证过的防蚊液，那它上面呢会有认证字号，它可能会写是卫部成制，就是卫福部那成功的成制造的制，那以前是卫生署，所以你也有可能会看到是卫署药制，那在更早以前是内政部，所以你还是有可能会看到是内卫成制。
是，好，所以那个大家可以把家里头如果有防蚊液的话可以
拿出来检查一下
刚刚我们的又颖提到的有哪些再告诉一下大家，像是
卫部成制，
哦，卫部成制，
对，然后卫署药制，然后第三个是内卫成制。那除了检查这个许可证字号以外，大家也可以检查一下它里面的成分。像卫福部认可的话，它的成分有可能是写代乙妥，等待的待，甲乙的乙，妥当的妥。那英文的话，它会写是 DEET。那也俗称它可能会写是 DB。
DB 就是刚刚我们在情境小剧场当中特别提到的。有提到两种的成分，所以对小黑蚊才有效的哈。
对，
所以我们真的要选对这个防蚊液，要不然选不对的话，我们是不是白喷啦？
就是如果像刚才情境小故事当中讲的精油类防蚊液的话，它是可以预防蚊子， 可是因为小黑蚊是不同科的生物，所以它没办法预防小黑蚊。
是，使用的时候我们一般使用防蚊液有哪一些的迷思要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啊？
对，就像大家常常可能会觉得我防蚊液有喷，有喷就有效，一整天都有效。可是不知道说其实防蚊液跟防晒乳一样，它都是需要补喷补擦的。
真的，我在今天这个时刻我才知道它是需要补擦补喷的，跟这个我们的防晒乳一样哦。
对，
像我们以前每次在使用的时候都是一早有没有要准备去爬山了，然后喷一喷就出去了。
对对对，
然后你就忘记要补喷啦。
对，可能在下午三四点或是傍晚的时候，你就要再做补喷一次，再维持它的那个防蚊效果。
是是，那个防蚊液是不是每一种防蚊液它的一个时间性跟防晒乳一样，持续的时间性不太一样呢？
对，不太一样，还是要看它里面有效成分的含量多寡。那浓度越高的，可能最高像刚才讲的 DB50% 可以维持大概八个小时。那有些浓度比较低，可能是十几%的话，那它可以维持大概四五个小时。
是，
对，
是，
只是大家要留意的话，这个是浓度的高低影响的是它的维持这个防蚊效果时间的长短。跟它维持就是跟它有没有防蚊效果是不一样的，就是只要含有敌避然后刚才认证过后的防蚊液，他们都是有防蚊效果的，只是维持的时间长短不同。
是，所以我们要有那个认知，不要弄错了，以为说那个浓度低的啊，不好，不是这样子，是它可能维持的时间它是比较短，你只要在适当的时间再去做一个补喷补擦的动作就可以了，对不对？
对。
那又以我们在使用防蚊液的时候，在喷防蚊液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我们先讲喷的要注意的话，就是它其实是在使用的时候，我们要距离皮肤或者是要喷的衣物大概10到15公分的地方，然后做喷洒，就是不要贴太近，这之间这样子喷。然后另外就是如果你要喷在脸部的话，我们是不建议用喷的，建议你先喷在手上，然后再抹涂抹在脸上，避免你有时候不小心可能会喷到眼睛或是嘴巴。
哦，就是我们在脸部的一个部分的时候是先喷在手上去做一个涂的一个动作， 对不
对？
对。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皮肤最近有伤口或是比较过敏或是晒伤啊这样子的状况的话，那也建议避开这个区域不要使用。
那是有刺激性的关系吗？
对，因为你有开放性伤口。那我们就尽量不要再使用这些可能会刺激到的。然后还有就是小朋友，因为他可能不太会使用，他可能会不小心喷到自己的眼睛或嘴巴之类，所以尽量不要让小朋友自己使用防蚊液，可能就是让大人帮小孩子使用。
是，
对，然后小孩子的话就要特别，因为小朋友有些可能还有习惯，比如说咬手指啊之类的一些小朋友的习惯，那大人在帮小朋友使用的话，可能小朋友的手掌也不要喷防蚊液，因为他可能会咬，这样他就有可能会误食防蚊液。
是，
对。
可是，一般的爸爸妈妈会很担心，说：“哎呀，没喷到的地方，回来就被咬到了。”
这时候可以建议，可能搭配一些辅助性的防蚊产品，像那个防蚊手环。也就是你真的有裸露外面的，可能手臂啊，或者是小腿，我们就使用防蚊液。那只是一个手掌没有的话，你可能可以搭配防蚊手环。
是是，一般不是还有那种贴
的？对，防蚊贴。
对，我蛮常使用的就是那个防蚊贴片。那比方说像我的话，我最容易被咬的地方就是那个裤子露出来那个脚那个地方，跟袜子有距离的地方，你知道吗？很奇怪，那个不知道就非常容易被咬，所以我每次都把它贴在那个 袜子的附近，就是 里面就是有那个 味道 就可以了。我发现效果还不错哎、欸，
因为它就是这种防蚊手环或者是防蚊贴，它的效果是局部性的。
嗯，
对，所以它局部性效果有，只是全身性的话还是要建议使用防蚊液为主，比较效果会比较好。
哦，所以防蚊液的效果跟贴片的效果，或者是刚提到手环的效果，它还是有一些的这个程度上的差别，对不对？
对，
好，效果最好的是防蚊液，
没错。
嗯，然后那个防蚊液有这个刚提到的敌避效果跟派卡瑞滴吗？
对，
对不对？它是可以防那个小黑蚊的。
对，派卡瑞丁也
是
政府有认证过，
是
是可以防蚊子跟小黑蚊。
嗯，
那是环保署他们这边会认证，那它上面一样会有许可证字号。
嗯，
那它写的话会是写说环署未制，就是在台湾制造
哦，
或者是环署未输。
嗯，
环保署嘛，那输就是指在国外输入进来。
是，
对，
好，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合格的产品，所以我们自己在购买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哦。所以要问一下幼颖了，既然这个有敌避跟这个派卡瑞丁的里头成分的哦，它对于小黑蚊是有效的，
对，
那也同样对其他的蚊虫是有效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如果真的去郊外的话买这两种成分的会比较好呢？因为就是
优先选择
通杀的概念嘛。
对的，优先选择含有这两种有效成分，就像在情境小故事当中说的，
嗯，
我都会推荐大家，就是这是这两个敌避这个成分跟派卡瑞丁这个成分，就是防蚊产品，嗯，或者说你去山上玩最优先可以使用有效保护自己的。
嗯，但是一般人会觉得好像精油比较天然，有没有这个错误的迷思？有
有，
会觉得齁，
会。可是天然的精油呢，
嗯，
它们因为是精油类，它会挥发性比较高，嗯，所以呢它们的防蚊效果像刚才讲的是有，只是它的防蚊效果会比较短暂，它可能30分钟或是一个小时，它你就必须要再补充再维持，才能维持它的那一个防蚊效果。
嗯，
所以它比起我们刚才讲的防蚊液是有可能维持到8个小时，它只有1个小时，所以它需要更经常的重复补擦。嗯，
好，我们如果那个记性不太好，什么时候要补擦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啦，选择有敌避跟派卡瑞丁成分的，它维持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哦。说不定你爬一个半天，只要擦一次就好了。
对，然后另外精油类防蚊液它是属于一般商品，所以它不是像刚才卫福部认证过后的药品，它这些商品是没办法预防登革热或是预防疾病的
哦。所以有刚刚提到像卫署或者是卫部这些的字号的，才是属于药品类，
对，
对不对？
才可以预防疾病，
嗯，
不然如果一般商品去称的话，这样会违反我们的药事法。
是，哎，这样子了解了哈。我们今天是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哦，我们的候补理事也是年轻药师委员会的副主委陈幼颖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的是防蚊液的一个使用哦。因为我们在疫情解封之后啊，真的很多人都往山里头跑啊，或者是都往郊外去跑啊。前些时候不是在山里头也有人遇到那个虎头蜂的攻击吗？幼颖药师，你有看到这则新闻哦？
有，我有看到。
嗯，
对，然后新闻上就是有提到使用那个敌避，也可以让蜜蜂不想靠近，就是有一样有驱蜜蜂的效果。
他不喜欢那个味道，对不对？
对。那我后来也是看了，然后去查了一下，就发现劳动部有做过实验，
嗯，
那他们找寻市面上的可能各种杀虫剂啊，或者是防蚊剂，那做过实验之后，他们发现蜜蜂不喜欢含有这个敌避的防蚊液的味道，
嗯，
所以如果一样喷洒在我们人身上的话，蜜蜂就不会靠近。
所以咯，我们又再一次的验证了有敌避成分的防蚊液哦，在郊外真的在郊外你待的时间长，甚至是你不知道你的周围可能出现什么样的蚊虫，甚至一些的蜜蜂哦，因为它不喜欢那个味道。好、哦，我们有时候是没有想要去打扰它们，
嗯，
对不对？
对。
但是是一不小心可能碰到了，
对。
哦、我们至少说它不喜欢那个味道，就是不要再靠近我们。我们至少是安全的嘛。
对。
好、哦，这个选择是对的哦，对不对？
对。
好、哦，再来，嗯、幼影，有没有听过一些的民众啊，一听到哇。敌避什么 DEET 对不对？
对。
会不会担心说他既然对于这个蚊虫的效果是这么的好，又可以防这个小黑蚊，他是不是很毒啊？有人会以为这样对不对？
对。但其实一个是防蚊液啊，它并不是杀虫剂，
嗯，
所以它的效果并不是杀死蚊子，
嗯，
它其实是驱蚊剂，就是把蚊子赶离我们身边。
哦，
对。那因为蚊子它是透过它的嗅觉来寻找目标，寻、嗯、找人体。那我们这个防蚊液散发的味道呢，就会阻断蚊子的嗅觉，让蚊子没办法辨识，那它就不会靠过来了。那第二个就是说，除了说防蚊液其实是驱逐蚊子以外，其实如果大家很担心就是说毒性的话，像刚才有讲到的，嗯，你喷完之后手部可能要去洗手，避免误食。
嗯，
对，就是不要过量使用的话，它其实都是安全的。
是是，毕竟是我们的政府有这个许可字号的嘛，对不对？
对，
其实它在于安全性的一个剂量的使用的部分呢、哦，都符合合格的一个标准哦。而且刚刚幼影提到了。它不是杀虫剂，它只是驱蚊，可能让那些的蚊虫不喜欢这个味道、哦、就不会来靠近我们了、哦、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敌避成分的、防蚊液的使用的时候，也要把这样子的迷思给拿掉哦。还有再来就是我们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不要过量使用哦，幼影，也就是它比方说浓度多少，它可能是四个小时或五个小时八个小时使用一次，我们不要那个时间还没到就在做使用，是不是幼影？
对，像他刚才他都有写保护时间，其实他的瓶身或者是仿单都会标示说他这样子的浓度大概可以维持多少的时间，所以我们时间到了再做补喷的作用就可以、嗯、那只是说要留意一下说小朋友、
哦、
我们低年纪的小朋友可能像是六个月以下，那我们卫福部为了安全起见、嗯、是不建议六个月以下的婴儿做使用
哦，敌避的产品是不是？
对，那如果是六到两岁的话，建议使用是一天使用一次。
嗯，
那如果两岁以上的话，一天是一到三次。那像刚才讲的，可能30几%都含有六个小时，就算是大人使用，一天三次，18个小时在山上跑，其实都是蛮绰绰有余的。
对，而且其实如果你不是去露营的话。你可能傍晚就下山啦，
对，
对不对？你就不用使用那么频繁的次数啦，哦。
对，所以其实最多大部分一天都不太会使用超过三次。
嗯，
对。那如果大家觉得刚才那个不同的趴数啊，或者是年纪比较难以记得的话，
嗯，
可以这边建议大家一个口诀，就是三低原则
哦：
低年纪、低浓度、低次数。就是低年纪的小朋友，如果他年纪比较低、
嗯、
建议使用低浓度。如果你刚好进入这家药局有高浓度的跟低浓度的防蚊产品可以做选择的话、
嗯、
建议你可以挑选低浓度的。
是。
那第三个低次数就是一天使用的次数不要太高。
嗯，了解。然后再来就是你使用的时候喷洒的原则的部分哦，其实在前面的时候幼影也提到了哦，距离我们的皮肤大概10到15公分哦。我们一般我以前使用的时候都有那个迷思，太远会不会太浪费，你知道吗？近一点你才能够就是喷洒到的面积才会比较足够。
可是其实它喷洒是从扩散出去的，所以如果你其实太近的话、
嗯、
它变成单一面积全部都很高的放在这里、嗯、所以其实要一定的距离、哦、而且你这样你不用按很多次、
哦、
你覆盖的面积就比较大。
对耶，右眼这样说 我自己有感觉了，没错，我们有距离的时候它的面积才会是广的，
对，
如果我们太近的话呢，它单一就在那个位置，
对，变成这一块有它保护力很足、
哦、
可是旁边那一块没喷到就没有保护力、哦、就没有整个覆盖这样、
哦、了解，然后你这样子要喷的话反而更浪费了，
对、
哦、我们好像都我们发现我们真的在使用一些的药品的时候真的需要药师在旁边为我们做一些说明、欸、拿回去想说喷罐很方便，可没想到其实在喷的过程当中还是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哦。再来就是我们所有的那个都有一些的访单，对不对，就是我们一般知道的
说
明
书
里头一定要仔细的看了哦，特别是针对我们家幼小的小朋友在做一些的使用的时候哦。刚刚我们提到了敌避的成分哦，是不适合用于小于六个月以下的孩子哦，所以要问一下幼影了，如果是小朋友的话要选择哪一种的防蚊液呢？
刚刚讲如果是两岁以上的话敌避是可以使用一到三次嘛，那如果小朋友的话建议是可以搭配一些环境用药、
oh?
就是环保署认证可以使用在环境一样有效的防蚊产品，对，那你就可以喷在可能婴儿车的外面啊，或者是床铺的周围，或者是喷在他的娃娃车
哦、oh, 就是不要使用在肌肤上 对,
对,
对不对，
对，
嗯，那如果是六个月以下的小朋友，如果是外出你带出去他不适合用敌避成分的话呢，那是不是像刚前面提到的手环的部分跟贴片的部分它是可以有个辅助的效果呢？
对，就是一样可能贴在他的衣服上，精油类的话也是一样不建议直接接触在小朋友的皮肤、
哦、
所以就是使用在小朋友的衣物上，
嗯，
对，
是了解了。那这个敌避不适合使用那个六个月以下的小朋友嘛？哦，那如果派卡瑞丁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概念呢？
派卡瑞丁的话根据我们环保署的核定上啊，他们是采取比较保守的做法、嗯、就是两岁以下的小朋友派卡瑞丁不建议使用
哦。
对，那如果是两岁到十二岁的话他们是建议一天使用一到两次，
嗯，
那一样十二岁以上的话一天使用三次跟大人差不多，
是是。那最后再问一下幼影哦，在浓度的选择的部分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建议的，我们在选择防蚊液的浓度的部分呢？
浓度就是要看大家，像派卡瑞丁的话它一样是低浓度可能 5% 左右、
嗯、
可以维持六个小时、
嗯、
那可能就是你六个小时后要做补喷的动作来维持它的效果、
嗯、
那 25% 比较高一点它都可以维持到12个小时，对，所以你可以根据你自己觉得你会不会记得做补喷，或是你的使用对象你有没有要使用在小朋友，因为小朋友的话是建议三滴嘛，尽量选择低浓度的来去做决定，看你要选择含量多少的防蚊液。最后就是要提醒大家预防还是胜于治疗，那如果你要到山上游玩你想要防范小黑蚊也预防蚊子的话建议选用含有敌避或是派卡瑞丁的防蚊液，那儿童的部分的话建议遵守三低原则，低年纪低浓度低次数，这样才可以达到安全又有效的防蚊效果。
是，那如果对于防蚊液的使用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还是建议空中的好朋友们可以善用我们社区药局药师或者是医院药师的咨询服务哦。那不要忘记哦，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今天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候补理事年轻药师委员会的副主委陈幼颖药师的分享，幼颖谢谢你，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